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线上团契。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或者说一起来共读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第三章的主题叫做工作即耕耘。
耕耘这个词是很美的。
对，
当然它最原始的是指的在田里耕耘呢，就耕田。对，把一块田耕好了，种出来粮食或者说作物，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对对对，其实当他这个标题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反而一开始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在讲一些说让我们要放平一个心态
啊？
好像我们工作就像农民伯伯种地一样，
耕田。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工作就多么的高大上或者虚无缥缈，而是应该要踏踏实实的，就是你撒了种，然后你要去浇灌、去护理，最终它结果收获。我开始以为是这个，但是后来呢，他在经文的引用以及后面的这个内容分享里边，我发现原来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甚至说，其实他更强调的这种工作即耕耘呢，是一种创造。当然，这种创造呢，我们知道跟上帝的创造肯定是没法比的，因为上帝的创造属于无中生有。
对，他说有就有，
对对对，
命立就立，
没错。
那我们是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就他已经给我们原料了，甚至他已经设定了这个规律了。
是的，
我们只要按着这个规律去做，它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种一个种子，上帝命定了它，它在地里有水分有养分，它就发芽就生长了。
对， 对， 对，其实之前我们也谈论到，就是工作带给人的尊严，其中一个就是说当你工作并且产生价值的时候呢，你的一些自我价值就得到满足了嘛。那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如果创造的工作完全由上帝完成的话
啊，
那么人就没有参与的感觉了，
我们会很无聊的。
对，你可以想象一种状态，就相当于说你被关在一个房间，上次我们其实也提过说，你每天什么都不用操心，然后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所有的东西都供给给你，那你就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啊。对吧，就是当然我相信但凡你有过深入的思考，你就会觉得我们更享受于，或者说我们更依赖于一种你可以投入其中并且可以去实现或者成就什么价值的这样的过程。
对，或者说我们有参与吧。
明白明白。那其实今天他在这个工作即耕耘这一章节里边引用了一大段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章8到9节和15到22节，能不能请赵云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能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树。耶和华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看守那园子。耶和华上帝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耶和华上帝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他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给他们叫什么名字。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就给各样牲畜、空中的雀鸟和地里的各样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 耶和华上帝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取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上帝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
嗯，谢谢赵云帮我们读出来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译本呢是圣经新译本。
嗯，
所以呢你会发现有一些词语呢并不是我们惯常所用的词语。
嗯，
但是呢大概的意思呢我们是能够清楚和明白的。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它的引用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人要做什么事情告诉人了。
嗯，而且他好像起到了一个模范的作用。
对，
就他在这样工作，你看得做了这些事情。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看见哦，上帝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嗯，所以我们常常在信仰里也会提到一个概念，尤其是提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呢，
嗯，
就会讲到一个词叫做秩序。
嗯，
啊，我们会发现上帝所有的事情，他所做的每一项的工作，每一个的创造都是非常有秩序的。
是，
而这个秩序本身呢，也是我们应当去效法上帝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嗯。
而且呢，其实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你会看到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看守那园子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从现代人的角度，我们常常会误解上帝给亚当的这个使命。
怎么说？
就是我们觉得上帝就是让亚当做一个农民、
工人呢，
或者是园丁
啊，
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看到上帝让他给园中的各样的动物取名字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就像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呢，
嗯，
就是你有权利，你有权柄给这些活物起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利来的，
一个资格哈，
啊，资格，对，
嗯，
就是你是我家中的一份子的时候，你才能这样去做，
嗯，
就比如说我不会请一个工人来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就现在公司里面如果要做一个项目，
嗯，
然后呢，比如说我请赵云来做这个项目的主管，
嗯，
然后呢制定这个项目推进的计划，
嗯，
并且为这个项目命名，
嗯。
哎，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
那你给我个园子，给我个园子，
会很被信任的感觉，对吗？
嗯
嗯，
就是我们做一个场景对比吧。
嗯，
一种是刚刚我说的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呢，
嗯，
可能我就告诉冰燕说：“哎，我最近新做了一个项目，
嗯，
然后所有东西我都已经定好了，
嗯，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只要执行就行了。”
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上来就说你给我个园子吗？
嗯嗯，
就是因为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
你都被那个园子吸引了。
不是被这个园子而吸引，是看到了上帝他是放权给亚当的，
嗯，
他完全的信任他，
嗯，
然后呢又告诉亚当说，哎，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怎样做，他全都告诉亚当了，
嗯，
甚至他看到了亚当的需要，
嗯，
然后给亚当要配一个
帮助者，
哎，嗯，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你在问我的时候，嗯，高兴不高兴，嗯，那我问有没有园子，
嗯，
其实是需要一个信任，
他给你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这个园子嘛，
哎，是的，
对，我理解就是刚刚二位的表达，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嗯，其实我为什么一开始说大家可能会误以为亚当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农民，尤其是包括他被咒诅之后，
哦，
啊，神也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从地里，
嗯，
得到食物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我们把工作分为三六九等的话，
啊，
你的划分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是觉得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着空调对着电脑的工作更高贵呢，还是在田间地头挥舞着锄头挥洒着汗水的工作更卑贱呢？
我觉得更有意思
啊！对对对，那你看，其实我们一般都不会说在田间地头的工作更尊贵。
现在有一些有钱人就已经回归田园生活，
但那个叫体验生活。
嗯哼，
那个不能，并不是他的主业，
嗯，
或者说他已经实现了某个层面的所谓的自由，
嗯，
就是他不需要为财务的情况去感到忧虑了，
嗯，
所以呢，他体验那种，或者甚至说他开始去享受那种生活。 但是你会发现如今的工作观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捆绑，就是我们是从外在的一些表现来判断这个工作是否是够尊贵的。
嗯
嗯，
但是我们很少去怎么样呢，去思考这个工作本身它的内涵，它的底层的这个逻辑价值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们会不会觉得一个农民把一个种子撒在地里，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庄稼长起来有一个丰盛的收成的时候，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呢？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困境，就是农民所获得的价值跟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人获得的价值是不对等的。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田里工作养活我的两个孩子。
是的。或者我们再换一个，
嗯，
网红。
嗯哼，
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采访的小视频吧，就是记者呢就去采访，尤其是问一些小朋友
啊，
就是大概十多岁的孩子说，哎，你们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呀？
嗯哼，
有一些小朋友就说我要当网红。
哦，
为什么呢？因为挣得多呀，啊，一夜之间可能就暴富了啊。
嗯，
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是以金钱为主的，以金钱的数字为衡量的。所以网络上呢也常常有人会把两种人拿出来做对比。
嗯，
第一种呢是明星，第二种呢是科研工作者。
嗯，
我们会简单的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科研工作者他们的付出的努力以及创造的价值意义更大，所以他们应该配得更好的报酬。那那些明星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呢？有时候大家其实内心常常会有这种困惑，甚至呢因为这种困惑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认为就是包括刚刚冰燕所表达那种说啊，我不可能，或者说我很难透过一些
不是不可能，只是比较难，
很难透过一些很基础的劳动然后去实现我想要达成的目标。
嗯哼，
这个不是工作本身带给我们的，或者说这个不是工作本来的样子。
嗯，
而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规则。
对，就是现在的一个价值观吗？还是就像李诺说的，规则吧。
嗯，
对，因为它关系到很多的东西。
对，
它不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是，
嗯，
所以当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用工作即耕耘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诠释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呢，就真的是再次让我们看见，比如说刚刚二位也提到了说上帝会把那个模板放在那里。
嗯，
你应该怎么样。
嗯
啊，你在工作上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态度。
嗯哼，
比如说让亚当去给动物起名字。
是，
其实这不就是一种创造吗？
嗯，
他为动物们分别创造了各自的名字。
是，
每次提到这里我都无比的惊叹亚当的脑容量。
对
对，
他怎么可以叫他这个名字？狗狗为什么叫狗狗？
他能够想象到这么丰富的名字。
对，
这是一件让人感觉十分惊讶的事情。我们今天答案摆在你面前你都背不下来。
所以人家说现在我们的脑子开发了只有多少，5%
是吧？所以我们才看见其实上帝原本的创造是那么美好。
嗯，
而且在看到工作也是如此美好。
嗯哼，
只不过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我们第一自己是罪人，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里面。
嗯，
所以我们势必要面对这种价值观上面的这种冲突。
是，
但是这种冲突绝对不能够推翻上帝原本赋予工作以及创造的意义。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努力把很多的东西都要回归到上帝创造的规则里面去。
嗯，
就不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规则，
对，
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我没办法，我必须按照这个社会潮流来，不是这样的。
嗯，
而是当我们努力的去归正的时候，努力回到上帝的规则里面的时候，一切的事情反而是会好起来。
对，或者说这种好起来呢，不是我们表面看起来的说你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报酬。
嗯，对，
他起码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让你真正透过工作得到你应该得到的那种价值。
没错，一个就是你，嗯，我们的心理的满足。
嗯，
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真的是用心忠心的去工作的时候，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其实在这一章的内容当中，后面我们会尤其的去强调到说，当今社会里面我们作为参与工作的人来说，不论你工作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考量的东西都是像上帝曾经创造世界一样。
嗯，
就 就是什么呢？看见人的需要
啊，
并且发现自己能力里面可以满足对方的。
嗯，
比如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上帝看见亚当需要一个帮手，
嗯，
他就创造一个女人做亚当的帮手。
嗯，
过去分享过，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能会听到过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的见证。
嗯，
我们看见他们起初在创立一间企业的时候，他那个宗旨以及他的出发点，其实往往你会看见这本身就是上帝赋予工作的意义。
嗯，
而最终的这个成就，我们常常会说这是一个附加的一个祝福。
是，我就想起一个基督徒的理财专家，我听他讲过一个讲座，就是他说当你按照上帝的原理原则，按照真理去投资的时候，这个真理会祝福你。就比如说他说你如果去什么买涨买跌，那肯定是不会赚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了买炒股有多少人就是
风险很大。
对，风险很大，现在其中他说，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些有前景的企业，它是服务社会的，回馈社会的，造福社会的，那当你去投资这样的企业的时候呢，也许你不会立刻挣钱，
嗯，
但是你的心得到满足，投入在这个企业当中，其实你自己也是在回报社会，造福社会。
对，
那当这样的企业它符合真理的时候，真理会祝福它，它也会继续的往前走。
嗯，
那你也可能在未来它往高出去走的时候，你也得到经济上的附加的，就这个额外的利益了。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是附带的一个祝福。
嗯
嗯，
当然其实我们在这个层面仍然讨论的可能是一种比如说企业或者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
嗯哼，
但如果回归到我们个人的工作里面呢，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场景，或者我处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那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公司有什么价值呢？
嗯，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造福社会的东西啊，对不对？那我就在想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透过我的工作来祝福我所能够影响的这个环境和范围呢？
嗯，
比如说我想到约瑟，其实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之后
啊，
一直过得我觉得挺惨的，
是，
对不对？就是被抛来抛去的那种。
就是我们以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的人的眼光来看，好像觉得他是挺顺利的。
嗯，对, 对对对。
但是处在其中，
当时的时候，
对，他受了挺多苦的。
没错，
嗯，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身不由己的，
是
啊，被哥哥
卖为奴隶啊。
对呀，对呀，对呀。然后呢，卖到别人家呢，他能做到的一件事，竟然真的就是尽心尽力的、安心的做奴隶。努力，
嗯，
那我觉得从现代人的逻辑来说，是不是我得找个机会赶紧逃出来再说，
逃回家去寻求父亲的护庇？
没错，没错。你看我爹那么疼我，就是
对他爹还是个财主，
对，所以你看他能够随遇而安
啊。
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他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也仍然相信上帝的同在。当他在波提乏的这个家里边去主管一切的时候，
嗯。
其实你看他所有的原则归咎成一句话，
嗯，
就是我岂能作恶得罪神。
是，
也就是说只要不得罪神的事儿，我都尽力去做。
是，我也看见在他身上有一个很顺服的一颗心吧。
嗯，
就他顺服他的境遇，
顺服到一个地步，就是哪怕这个事儿很委屈自己，就
对，就我在当下的困境当中，我去尽我自己的本分。
对，
那至于神的大手怎么样去掌握这个大局，交给神。
对，
那我们现在是看到了那条线了，当时的约瑟未必看得见。
没错，所以也是到你看他做了宰相，跟哥哥们再见面之后，约瑟才说你们原意是要害我，
嗯，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嗯哼，
所以你看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老是强调基督徒的信心，信心，我们的信心从来不能只建立在眼睛看到的东西上。
嗯，
如果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眼睛看到的东西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信心时常是动摇的。
嗯，
因为那个环境不总是理想，甚至可能常常是不理想的。
是的，
所以回到书里边的内容，我发现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不断的在强调上帝原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创造。他说工作是我们受造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尊严，我们借着创造力，尤其借着创造文化来服侍上帝，就是我们被造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来工作。
嗯哼，
而这个工作本身呢，原来不是我们现在所以为的工作，而是要创造什么东西，是在上帝的创造的基础上去创造什么东西。
嗯，
那但是当然这种创造呢可能就类似于刚刚我们说到的回归到你社会生活里边、
嗯、
你所接触的人里边，你怎么样发挥你自己的价值成为别人的祝福。
对，也许赵云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就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呢。
啊，这就是一个工作。
嗯，也是一个创造。
对，
那我要谨守我的口了，不能乱
说也真的是。
是
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嗯，
但是我在想，其实你看哈，我以前有过一段经历呢，是在工厂里面。
嗯，
然后呢，虽然当时呢，我跟同时进厂的这些同事们都是所谓的叫电子技术工程师，
嗯
啊，或者叫技术员吧。
嗯，
但是我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坐在办公室画图的，而我呢，就是在旁边一个小的房间，一个质检部门呢，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用那个电锯锯板子。
哦，
然后呢，用透明胶带把他们做好打印好的图纸缠在那个板子上，然后去钉钉子等等之类的。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你手上有什么工具，
嗯，
你就做什么工作。那换到我们自己身上，你看上帝创造我们有头脑，可以思想，有眼睛可以观看，有鼻子可以去闻去嗅，然后有嘴巴可以说话，有耳朵可以听，有手可以做事，有脚可以行走。
嗯，
这些本身就已经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工具了，
对，或者说恩赐了。
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能做什么。
嗯，
之前我其实也提过我们对于恩赐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上帝给我们一些很基础的恩赐。
对
啊，
其实李诺刚刚讲到你在工厂，是工厂吗？
嗯，对，工厂
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技术工作里面如果少了你这一部分，
嗯，
它就不完整。
嗯，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会心里嘀咕，为什么我就要来做这一步。
对，所以当我们看待工作的时候，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
对
啊，包括其实我们说到上帝给人的大使命，我们要去完成传福音的使命，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好，这是一个宏大的伟大的一个目标。
嗯，
但是并不代表着说所有人都要去做宣教士。
嗯哼，
嗯，
那总要有人去做服事的，
是要有人煮饭。
对，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边《使徒行传》有一个人物叫做斯提凡
啊，
也是年纪轻轻就殉道了。
嗯哼，
那他主要的工作其实是管理膳食。
嗯，
就是所谓的后勤呐，
但是他一个很忠心的人。
嗯，他那种忠心是我们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现在坐在麦前，我们侃侃而谈，我们谈福音，聊这宣教等等的，我们都自愧不如的。
是的。
嗯，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们尤其要意识到，就是上帝本身已经把这个属性以及功能赐予我们了。
嗯，
关键点是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以及说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应该尽力的去发挥它。
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上帝呼召我们统治万物，甚至要我们去征服全地，这个并不是说好像我们用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去压制这个自然
啊，
或者说好像自然是与我们敌对的，
嗯，
我们需要跟自然去对抗，其实不是的，因为从圣经起初的创造来看，自然是很配合的。
嗯，
上帝让那些动物们出现在亚当的面前，他们就乖乖的出现。
当时的老虎应该是不吃动物的吧？
对，不吃肉的，应该是，有人说就是素食的嘛，对不对？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看见上帝起初创造一切都是和谐的，当然确实在后来最污染的这个世界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
嗯，
但本质上上帝赐予人这种征服或者统治的这个权柄，仍然是强调我们要去照管，
嗯，
去培育和耕耘。
是，
嗯，我们要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是更好的去发挥发现上帝原本赐予我们的东西，并且呢去使它产生更大的价值。
嗯，
比如说我们留意到有很多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这些人呢他们表面上来看并没有做出多么好像神奇的贡献。
嗯，
因为他们只是发现了某个定律。
是，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啊。
因为现代一切物质的基础，尤其是我们肉眼可见的科技成果，都是建立在这些定律的基础上。
嗯，
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些定律是上帝创造的，
对，他一早就存在了。
对，但是上帝也使用人 去发现它，
嗯，
并且将它显示出来。
嗯，
所以我今天在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更新，这种更新就在于说，过去我们还是刚刚我说的，过去我们强调工作的高低贵贱的时候，我们还是从一个所谓表象上的，所谓的我能看到的他的地位能够带给我的一些回报来去做判断。
嗯，
但是今天我们更加要能够看见的是，上帝本身在邀请我们，让我们加入这个世界的创造。
嗯，
就相当于说他把这个基础打好了。嗯，我甚至可以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上帝已经建好了一座房子，但是呢是毛坯房，没有经过精装修的，它需要让我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这个遍满全地以及治理全地，就是一种我们更深入的参与其中的过程。
嗯，
而且呢，提姆戴凯勒牧师尤其提到，这个遍满全地相当于是一种啊繁衍生息。这种繁衍生息不是单纯要我们人数增加，
嗯，
而是要开创文明，
是
就是。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亚当夏娃他们不犯罪，他们生出来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同他们一样有上帝起初创造的那样的灵性和智慧的话，
嗯，
随着人数的增多，这种文明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可能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
是，
但是因为人犯罪了，
神也预备了一个救恩，
没错，
他有他的计划。
对，这才是我觉得上帝的伟大奇妙的地方。
对，就不管怎么样，
嗯，
神一定会托底。
对对，
只要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嗯，
对，也许我们曾经，捅过什么篓子，都不重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
嗯，
其实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用上帝的创造来向我们说明，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有类似的创造的。
嗯，
就当然我们的创造跟上帝的创造本质上是不同的，
是，
但是神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
嗯，
就比如他说到上帝本来可以不用区分男人和女人的，但是他却让我们有了各自不同的特征，
嗯，
互补平等，而且给我们就是很多的空间去创造，去互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用一个词叫碰撞，
嗯 嗯，
就有很多的火花出来，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创造来的。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它真的是那么的丰富精彩，就在这里。
嗯，
就是神特别强调你每一个人独特的地方。
对，
神不是在做复制，不是，
神是很有创意的。
对，神自己里面是丰富满满，而且呢，正如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需要工作，上帝自己都需要为这个世界工作，
嗯，
使它成为他最初设计的样子。
对，
就正如我们之前提到那棵树，
啊，
就是上帝心里是有那棵树完整的、
嗯、
完美的样子的。
对，
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可能画一片叶子。
是的，
嗯，
我们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就是上帝所赋予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我觉得称之为是权柄和荣耀都是可以的。
嗯，
就是当我们参与到上帝的工作，配合到上帝工作，我们也是在让这个世界发挥出它的潜能来。
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上帝的工作，
对，
是他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不断的在工作的时候，工作其实也在塑造我们自己，
也在发掘我们的潜能。
没错，
嗯，
当我们不断的工作，工作不断的塑造我们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变成一个我们也没有想到的样子，
不认识的。
对，但是我觉得上帝是努力的使我们成为那个他想要创造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个内容当中呢，虽然我们所谈到的篇幅并不多，但是也希望透过这一点点的分享来鼓励我们啊、带着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工作。也许哈、我是说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嗯，
可能确实没有那么有意义，但是我也相信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边是有他的心意的。
嗯
啊，只是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去触摸到或者发现到上帝的心意。
是，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就暂时到这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带领我们这样短短的时间，我们盼望借着我们这样的一点点的分享，能够使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主内的家人，包括还未信主的朋友，都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神你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是何等的美好。你将工作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样的一个标签放在我们的创造当中，就是让我们与你一同做工，让我们与你一同体会那种创造所带给我们的价值和满足。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因此要向你献上祷告，尤其是求你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许多的时候呢，正在一些工作的挣扎当中，我们面对许多的压力，这些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外界的，另外一方面是因着我们并不清楚神你对工作本来的心意，而我们内心产生的许多的负面的情绪。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亲自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使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你真理的话语的面前，也更加使我们能够顺服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的处境。在这些处境当中，我们可能会受到委屈，我们甚至会经历伤害，但是我们至终相信这个世界的意思本是不好的，但神你的意思是好的。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你继续的与每一个收听我们节目的主内的家人和福音的朋友来同在。我们如此的感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